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《交易真相》系列的第三篇，标题是《格局打开》，交易是一场无限游戏。本篇导语：交易是一场无限游戏。如果你用玩有限游戏的心态做交易，那你就错了。在昨天，我解释了为什么技术、技能和知识是交易成功的重要因素，而非心理或心态。我还谈到了心理学在体育运动中的应用，今天我将对此进行详述。一些所谓的专家总是教导散户去玩错误的游戏，日后我会结合交易技巧来谈谈散户应该怎么做。今天我想聊聊为什么那么多交易心理学家和教练也在玩错误的游戏，他们的教学思想本质上是错误的。第一节，有限和无限游戏。每当我们开始新的冒险或玩游戏时，我们都应该了解它是有限游戏还是无限游戏。我强烈推荐西蒙·斯涅克的优秀著作《无限游戏》，这本书极好地阐述了什么是无限游戏以及怎么玩。以下书中是对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之间区别的简短解释。在有限游戏中，游戏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，并且有明确的赢家。游戏结束后，玩家继续下一次游戏。一局游戏结束，玩家还可以继续玩。无限游戏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，游戏是连续的，玩家可以进进出出。无限游戏里你无法赢。第二节，有限和无限游戏的例子。大多数运动都是有限游戏的经典案例。当利物浦对阵曼联时，比赛有明确的结局，会产生获胜者，通常是利物浦，但随后两支球队都可以再次进行比赛。同样的，网球比赛是一系列有限的比赛，有赢家和输家，但都可以再次进行比赛。有玩家，有限游戏才得以存在。无限游戏的案例主要体现在商业和生活。商业世界一直是进行时，新公司来来去去，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宣告胜利，即使它是市场主导者。苹果不能声称自己赢得了手机行业，几十年前的诺基亚更不能。同样，在生活中，我们也不能突然有一天宣布，我赢了。在商业和生活中，游戏一直在延续，旧玩家退出，新玩家加入。第三节，交易是什么类型的游戏？交易是一场无限的游戏，它一直是进行时，而玩家进进出出。就算我今天大赚了一笔，我也不能宣告胜利，这只不过是美好的一天，明天又要开始了。此外，无论有没有我，游戏都会继续。第四节，这对心理有何影响？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？因为无限游戏所需的心态与有限游戏截然不同。有限游戏有赢家和输家，所以这就赋予了我们获胜心态。这也为什么体育巨星可能会聘请心理学家，但请记住，他们已经具备必要的技能。他们聘请心理学家是为了寻求一些额外的优势，以确保自己有正确的心态来赢得一场有赢家和输家的游戏。我们还要记住，运动员的成败是由输赢来定义的，赢得了多少场比赛或冠军对他们来说很重要。但由于在无限游戏中没有赢家，我们必须采用不同的心态。第五节，什么是正确的心态？留在游戏里，我们的目标必须是留在游戏里。这正是我的书 No and Ball 中的第一条规则，保护资本并留在游戏里。交易员的另一个重要心态是坦然接受意志的磨练。与运动员不同的是，我们的成败不是由赢得了多少场胜利来定义的。对我们来说，成功就是留在游戏里并获得足够的利润活下去。第六节，错误的游戏。然而，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交易心理学家谈论获胜心态，并将交易心理学与体育心理学进行比较。 但这两者完全不同。正如西蒙·斯涅克解释的那样，以有限游戏玩家的心态玩无限游戏是失败的秘诀。所以一些交易心理学家实际上弊大于利。第七节，我们可以向体育明星学习什么？不过，交易员应该模仿职业运动员行为的某些方面，响应反馈和目的性练习。有趣的是，这两者涉及到的流程和技术，正是之前讨论过的主题，也是 Norton 方法的关键。结论，我们作为交易员，必须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，并采用相应的技能和思维方式。散户经常被告知了很多错误信息，导致他们玩错了游戏。这些错误信息包括他们应该学习的技能、不可靠的技术分析、心理学的重要性而不是技术和知识，以及这种心理和心态的本质，为取胜而不是留在游戏中。即使对于那些以正确方式交易的人来说，交易也是非常艰巨。对于那些玩错了游戏的人来说，可持续的成功几乎为零。我想表明的是，为赢而战的心态是交易心理学家的普遍主题，但它实际上是错误的。我们的目标是留在游戏中，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心态。作为交易员，你不会赢，你只是在第二天再次回到游戏里。如果这个游戏对你没有吸引力，那么你不应该进行交易。请将你的交易设定为一场无限游戏。交易真相系列第三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频率是交易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，而高频交易并没有你想的那么高大上。交易真相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。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